30节就可以了。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我的眼，就是已经看见，在路加福音第二章30节。我们要从路加福音第二章从第8节来看起。这一段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个描述。马太福音描述博士来见耶稣，那么那里所要表达的可能是耶稣的伟大，就是耶稣在那么小的一个地方降生，但是居然有远方的王、远方的博士被上帝感动，看到他的心而来朝拜耶稣，那是他很伟大的地方。当然也一方面讲到以色列人包括希律他们对耶稣的拒绝，对弥赛亚的拒绝。而在路加福音所描述的呢，好像就没有这一层了。路加福音描述的这里没有人来拜耶稣，只是看一下，而且路加福音来描述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看到博士或者是这些人来献上什么，就是他们看到了。但是这对我们还是有帮助，圣经都是有帮助的，圣经都是有提醒的。甚至如果这里在描述，而这里一定是在描述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一般凡夫俗子小人物在知道，在被通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情形下被通知，什么情形下知道，知道以后又有什么反应。我觉得他们不是在很特别的情形下被通知，是在很普通的情形下被通知，他们的反应也很平常，他们没有献上什么，没有做什么。哎呀，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各位不要把我们的信仰，把基督的同在想成一个很特别的事，想成10年一次、100年一次的大典，然后我们需要怎么怎么做。我们就每天存着信心，单纯的信心、盼望、爱心，在世上照着主粮给我们的过日子。我没有看到他们做什么特别的事，但是我想他们平常在每件事上忠心良善的做，那正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可以学习的。好，第二章第8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好，我说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这些人他们并不是像博士查考圣经、观察天象，然后觉得有王者要生了，很特别。他们不是因着上帝的特别的恩典知道，他们预先考察，预先被提醒，然后长途跋涉，花了很大的功夫要来朝拜这个君王，这是很好的事。但是这个事没有给很多人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耶稣的降生固然在旧约里面都已经讲了，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预备好。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要借着什么很特别的事，要知道上帝给我们什么特别的启示，好像我们生活中有什么特别的刺激，我实在觉得不必要。我已经多次讲过，我希望我不是太老了以至于这样讲哈，就是现在大家都在找刺激，实际上我觉得不是年轻人而已，我们中年老年人也在找刺激，希望每天听到一点刺激的事，每天都在求主啊给我们一个灵书好刺激我们一下。各位，我们生活中，我还是说我们希望，我认为我们要过的是正常的生活，不敢说是平淡的生活，包括我们的上班，我们夫妻的相处。这群牧羊人是平凡的人，没有什么特别。这一群牧羊人，他们是夜间按着更次或金翅看守羊群，就他们在做一般的事情。那么几千几万个日子也都是这样做，没有碰到什么特别的事。但是我佩服这样的人，忠心恒心的在做该做的事情。 若我们有这样的心，将来在天上主给我们丰富的赏赐，现在在地上，我相信我们，我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很享受主给我们每天的日子，不一定是结婚周年，不一定是到巴黎度假，不一定是坐 cruise， 我们就是在每天的生活中，愿我们都能享受，愿我们都能等候，愿我们都能忠心的履行上帝给我们的工作，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普通的事，平凡的事。哦，主拣选他们，主没有给别人这个机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给这群牧羊人这个机会，我们就感谢主。有没有我们都在主的慈爱中，今天有没有特别的事值得出来讲的事，我们如果觉得都没有，我们在平凡中感谢主，在平凡中靠主生活忠心，那一样是伟大的了不起的。第九节，那个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这个让我们想到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也有这个情形，撒加利亚按着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按着祭司的规矩撤迁，一切都是平凡正常的事情，然后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侧向他显现。各位，我再一次说，让我们不要追求这种特别事，我们不必在上班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什么上帝给我们的意象，或者烧饭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这些，我们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有上帝的话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忠心，让我们照常祷告烧香，做我们该做的事，包括按着更次看守羊群，主对我们说话也好，主没有对我们说话也好，我们都信靠上帝。但是这出了很特别的事，我们会紧张会害怕。那个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然后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我想这一定是惧怕，晚上突然大光照在你的身上。我想这也是我刚刚讲了那么多平淡的不平凡，主的舞台的灯光不是在地上的，整个宇宙的灯光在这里的描述，甚至不是照在耶稣身上，照在按着更次看守羊群的牧羊人身上。若有人跟随我，我父必尊重他，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若我们在恒心平常的生活中忠心信靠上帝，也享受上帝主给我们荣耀，当然他们受不了，我们也受不了，愿我们真是预备好，以至于我们受不了突然来的宠爱。听说有一个修士哈，这都是沙漠教父的故事，有个修士，因为他的德行灵性都非常棒，这些修士呢，这传说都是魔鬼攻击的对象，因为他们的功力太强了，这里面不免有一些渲染哈，不过我觉得这个讲得很好。有个修士呢，他在沙漠里面那个功力越修越高，因为他很敬畏上帝，所以神迹奇事也多，然后能力也大，越来越大。那么魔鬼就要引诱他，就要让他堕落，那么就花了很大的功夫，有点像这一幕，一个化妆成一个荣耀的天使的样式，然后对那个修士讲，他说主要我来找一个最伟大的修士，然后主要把一个最伟大的恩赐和托付给他，我看你就是吧。那个修士说，哦，大概是其他的人吧，他们在哪一个洞哪一个洞哪一个洞里面，我应该是太平凡了，主不会找我的。就这一句话，那个魔鬼就抱头鼠窜而逃。因为当他听，就各位，好像各位还没听懂呢，可能你们都存游向外，或者是还不甘平凡哈。哦，那大概不是我，不是我，你找错了，我没有那么出色，我没有那么优秀。一个被主看重的人，而他真的是在主里面度正常的日子，他不会被一个突然来的捧或吹或者一个打击被动摇，这是稳重的人。 这些牧羊人他们没有想到会有人跟他们讲这样的事，会有这么多荣光在他们身上。天使说不要怕啊，跟撒加利亚一样看到也怕，跟玛利亚一样也怕。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特别讲的时候，哦，那个敬畏上帝的人会觉得自己的不配，会觉得自己的渺小，而神就更多把恩典加在他们身上，也给平安给我们。报告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也很稀奇，关乎万民是关乎每一个人的，但这关乎万民的消息，上帝完全有能力让每一个人，包括在中国的，在美国的，在任何地方的一个人，有天使跟他们讲，然后光打在他们身上。我告诉你一个信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我告诉你这个事，主完全可以跟每个人讲，因为那个信息的内容是关乎万民，那就是跟每个人讲。可是他为什么没有跟每个人讲呢？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知道呢？为什么我们只有在马太福音看到有几个博士，因为看星象，因为知道民数记上的话，他们来呢？啊，其实刚好相反，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因为弥赛亚的降生是整个以色列人的盼望。弥赛亚的降生是在旧约圣经从创世纪就开始不断的讲的。可是当人的心不在主的身上，当人的心不因为信靠上帝而过正常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想要有刺激，想到自己的荣耀光辉，我们就不容易做正经事，我们也就不容易，神也不给我们听到这些很特别的事，因为这个器皿承受不了那么特别的事。其实上帝的恩典是给每一个人有关系的，但是这个人不想听，没有预备听，就听不到了。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那各位，今天真的我们有天使跟大安森林公园的人讲，今天有天使跟在灵粮堂的人讲，有个好消息啊，耶稣是为你而生的，救主为你而生的。我看99%的人就嗤之以鼻，有什么关系，还不如中了一个乐透，还不如中了一张统一发票100块的。就我们，你真的讲，天使真的去讲为你们生了救主，一个不需要，一个觉得我不需要救主的人，一个不觉得自己需要上帝恩典的人，一个不知道自己已经在上帝恩典中的人，对这些都是嗤之以鼻的。就是我们越来越希望有一些特别刺激的事情。好，这个伟大的救主有什么象征呢？这个伟大的救主是像哪吒生的时候一样，是像关公生的时候一样，是像孔子生的时候一样，是我们中国帝王生的时候一样。哎呀，你全家好像失火了，怎么红光照遍了你的家啊？哎呀，这个小孩一生下来就上天下地唯我独尊，说这样的话。这个小孩一生下来就跟 Hercules 一样，能够力大无穷把两条毒蛇掐死了。各位，上帝的救主跟我们每个人有关的救主降生会怎么样呢？那个记号根本不是记号。这个记号，如果说那个记号，那个救主嘛，就是你到那个育婴房，20个小孩那个摇篮特别有光的那个，就是没有。哎，他没有说你们要看到一个婴孩，或者你们要看到一个巨大的婴孩穿着黄袍戴着王冠，没有，跟任何一个婴孩一样。我们的主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对于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不接受上帝话的人，这种描述太平淡了，生在马槽里。今天仍然很多基督徒天天在追求特异的事情，希望在特异的事里惊艳到上帝。各位，我们就在平常的事里，就在野地牧羊的时候，夜间看守羊群的时候， 就在最平凡的婴孩当中知道我们在上帝的儿子的掌管当中。所以这个话，如果我们今天是在妇幼中心的护士来讲的话，固然我们不会说每个生的小孩都是上帝的弥赛亚，那只有耶稣，但是我们不是记得耶稣讲的吗？你们这些事坐在一个最小的小子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不要看清你每天所做的任何一件事，不要觉得无聊和沉闷。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有主的恩典，我们每件事主都纪念。这个记号太简单了，这记号对不信主人来讲根本不是记号，表现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十二节，有一大堆天兵同那个天使赞美神。那这句话我们很熟悉，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可能这又是在一个平凡里一个凸显的一个特别记号。我不知道这里为什么用一大堆天兵，他就说一个闪闪发光的合唱团就好了吧。显然这有点像是什么国军什么示范乐队，穿的是像军人一样。那么军人能够唱歌这很多，我们在军队里面都是要打树要唱歌的，每个连队出去的时候都在一面唱一面唱一面行走嘛，很雄壮威武嘛，啊，这很好。但是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呢？我又想到，神是平凡人的神，但神也做特殊的事。神在很平凡牧羊人的身上，大概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我们的主耶稣来是和平的君王，是把平安带给神所喜悦的人，但这平安也是借着征战而领到的。天军，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凡和平凡的事上，主都在那里带领。平安归给地上他所喜悦的人，是天军唱诗赞美表达出来的。啊，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是主的军队，我们也是主喜悦的人。好，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那牧羊人干什么呢？如果在大安森林公园有我刚刚说的那幅意象，很特别的，你跟人家讲，这时候大家听了就很莫名其妙吧。哦，这个天使又不见了，可能因为这天使的来和去就是这样，唱了一首诗歌然后就走了。我再一次觉得，你要不要试试看，包括你们是都是个个都是非常能唱的，你们组一个诗班，星期天到那里去唱歌，然后当穿得漂亮一点，然后灯光亮一点，我看大家走过去也不会理的。就如果我们讲这个世人最希望听到的福音，大家也不会理，也没有反应，远远不如你们在那里撒一点钱有人还会来捡钱那么吸引人。天使没有说任何的事，天使只是报告他们一个信息，他们说我们要去看，我们去伯利恒看看所成就的事，就是主指示我们。主没有指示他们去伯利恒，主只有说有一个救主降生了，他们就想看。我想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反应吧，听到了上帝的话，对耶稣有一些寻求的渴慕，我们去看。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也不能献礼物，我们也不能唱歌给他听，我们去看了，还要有些人在这里继续看守羊群，我们去看。就是的确他们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但在没有特别的事里面，我想就是我们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守一个正常的基督生活。第十六节，他们就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这个我已经说过，这是不容易找到的。博士们要找到耶稣还可以根据那个星星，这里没有那个星星，这里只有一句话，你去育婴房，有大概伯利恒那天晚上有多少小孩我不知道，就算是只有十个五个吧，要找伯利恒应该也不是太小，你要一家一家找。哎，你们家敲敲门，这时候也半夜三更了吧，敲敲门，哎，你们家今天有没有小孩生啊？神经病啊，你半夜有人这样敲你的门吗？ 你们家今天有小孩生吗？我要来看一看。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找到的，可能也花了一点功夫，他们看到了，然后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诧异，诧异是什么意思？稀奇。我想稀奇就是怎么，如果真的话，上帝怎么会跟这么微不足道的一群人讲这样的事，而且没有再讲别的？我想这都是正常的反应。当神没有特别指示我们要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就过我们正常的生活，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信仰，用我们的爱心，过正常的生活。我传开，也许就只是讲一件事，这是一个盼望，我们的救主来到了。至于会怎么样，我们都不晓得，但是我们就做上帝给我们做的事吧。因此加尔文在解释彼得在耶稣复活以后他和其他的门徒去加利利打鱼这件事，有很多人说是负面的，就他们不应该到加利利打鱼。可是加尔文说他做的是很对的，因为耶稣没有别的指示啊，耶稣就说他复活了，显给他们看了，然后也没有说后来说你们要在哪里等候，等候就是所应许的圣灵。但是在没有说任何事情的时候，加尔文说没有任何指示的时候，虽然天大的事发生了，耶稣复活了，但耶稣没有指示你要做什么的时候，你做你该做的事。他们是渔夫，就去打鱼嘛。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叫你停止去牧羊，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也没有叫我们变卖所有的到贝里斯去，你就继续做你的事，你继续觉得可以传讲的你传讲。也许他们稀奇的就是怎么跟牧羊人讲，也许他们稀奇的是人类的救主怎么这么简单呢、啊？都很诧异。路加写的很简单很生动，但是也值得我们去想。十九节，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这个女孩子的确有福，她会去想。现在的人我也觉得我们只想刺激，不会去思想。我们只想人家喊了一句我们也跟着喊一句口号，别人喊一句打倒我们也打倒，别人拥护我们也拥护，别人疯狂我们也疯狂。思想的能力，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很少。第二十节，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那么是不是可以加下面一句话，既然把荣耀归给神，他们是不是也就得到了神的应许，平安归给了他们。他们看见听见的，我还是在说有什么特别呢？有一个平凡无比的婴孩生在一个地方，他们看见就是这个，他们听见的就是这个是救主。任何事没有改变，我们也没有看到第二天他们的羊群突然变100倍1000倍了，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们突然发财了，我们都没有看到。但是他们就在这件事上感谢赞美上帝。下面我们继续看到主耶稣的平凡。第21节，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2只雏鸽献祭。这些事哈，各位姐妹说起来真是也有点冒犯你们，也有点太庸俗了。就耶稣受割礼，事实上很多异端到今天还不能接受的。很多的异端在以前不能接受耶稣是完全的神，有的异端不能接受耶稣是完全的人，今天有一些近前的还不能接受。对不起，我就直接传述这句话。有个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一个弟兄， 听到说，哦，耶稣就是跟我们一样，除了没有罪，跟我们一样就是一个人，他非常生气。他说，对不起啊，各位，他说耶稣有生殖器吗？我说再难听一点，他大概想耶稣不会拉屎，不会拉尿的，因为那太低级了。各位都会，耶稣有生殖器，因为他第八天受割礼，他除了没有罪，跟你我都一样。他是上帝的独生子，掌管宇宙万有，创造万物，他又是上帝的救主，跟你我一样。我们不是耶稣，但是我们是耶稣的儿女，我们有同样的情形，我们是平凡的人，但是神的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求主使用我们，让我们在平凡中把上帝伟大的工作呈现出来。不一定有人知道，但是主知道，我们忠心就好了。然后下面我说冒犯各位姐妹的就是那个满了洁净的日子。满了洁净的日子在利未记十二章那里有讲，就是女人生产，连女人生产已经够痛苦了，女人生产呢，如果生男孩子就要算不洁净七天。我生产已经很痛苦了，应该很圣洁了，你说我算七天不洁净就不能碰人，因为很污秽。各位姐妹，如果生女孩子就要两个七天不洁净，因为对不起啊，女人好像比较脏一点，照圣经的观念。还有如果生男孩子，除了洁净的日子是要七天不要碰人，还要在家安居33天，不可以乱跑。如果生女孩子就要在家66天，因为女孩子加倍的不干净。好，你说这真是迷信啊，错误。各位其实你要再想想看，就一点都不迷信，也一点都不错误了。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坐月子，只是女人就坐更久一点的月子。你说但这在侮辱女人说不洁净，各位你忘记了他也在侮辱耶稣。割礼也是一个不洁净的表示，把你的污秽除去。对，难怪那个弟兄会说耶稣有没有生殖器，因为很多人会认为这是污秽的，见不得人的，低级的，是生物的，兽性的，这都不是，这是上帝造的。生产的工具都是上帝造的，是美好的，是让人快乐的。不过上帝也要人知道一件事，这是喜事，你生了儿子，你生了女儿。但是甚至你的儿子是跟上帝立约的，所以第八天要受割礼，表示你跟他跟上帝有约。但这个约的仪式却是一个很羞辱的仪式，是在小男生的生殖器上割一刀，又痛又流血。我想这些表达的，然后在母亲要有33天或66天的不洁净，都在一直传递圣经一个信息。固然这是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典是给全人类的，但是也让人知道一件事，生育，每一个生育都是多了一个罪人，需要被洁净的。连耶稣也经历这样的事，虽然他没有罪，耶稣的受割礼简直有点像耶稣的受洗礼，就是好像在众人面前宣告他是污秽的，要借着一个仪式让他干净一点。耶稣没有污秽，耶稣是圣洁的，但是耶稣的确是认同我们人类经历这些事。那么我们也看到他父母所献的是除割或斑鸠，那表示他们是穷人。这是穷人献的祭，是穷人的祭，比较简单，比较便宜。然后他们在耶路撒冷，各位，这就是一对平凡的夫妻，平凡的儿子，看起来耶路撒冷也没有受什么影响。注意路加福音所写的跟马太福音不一样，这没有冲突，但是路加侧重的是在这个平凡中间的伟大。在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 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公义虔诚，信靠上帝，这个人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下面路加讲的是有圣灵在他身上，其实照约翰的写法，圣灵就是安慰者，圣灵就是保惠师，就是安慰人的。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三位一体，耶稣的降生跟圣灵的安慰鼓励能力也一起临到。以色列的安慰者，这个字不是我们不是那么熟悉，圣灵是保惠师我们也不是那么熟悉，我们知道一点，但这个字实在是给我很大的激励。学者都说这个安慰者保惠师不太好翻译，这个字也一定让我们要想到以赛亚书四十章，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用在今天，用在所有时代，亚当夏娃的后裔。我要说的就是，各位，我们都需要安慰的人，我们需要被安慰，我们需要被鼓励。我刚刚说很多人在找刺激，我们需要实在不是刺激，我们已经够麻痹了，我们需要是稳定的安慰和鼓励。好像现在社会的人，我真是再一次不了解，我也再一次感谢上帝给我们能够有福音，福音让我们快乐，让我们平安，让我们有喜乐，用这里的字就是给我们安慰。安慰是罪恶进入世界以后我们非常需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在罪恶进入世界以后啊，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罪恶进入世界以后，父母是痛苦的，兄弟姐妹也是痛苦的。罪恶进入世界以后，我们实在是活得很辛苦，但是我们又非常的怕死。从亚当夏娃一出伊甸园就有这个情形，他们工作辛劳，然后工作辛劳不说，他们很快就看到他们的大儿子把小儿子杀掉了。然后后来他们上帝再给了他们一个儿子赛特，赛特后来这个家族里面有一个人名字叫拉麦，这个拉麦我们不太熟悉啊。另外一个我们熟悉的拉麦不是赛特家族，是该隐家族，很凶狠。那这个就刚好相反，他也叫拉麦，但他不凶狠。他生了一个儿子，他给这个儿子起名叫挪亚，然后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各位，我们大概都结婚了，有家有小孩。如果你还年轻，还没有家，还没有小孩，我不知道现在人也许不太敢生了。你看看嘛，包括我们在这条街上面，这个妇产科医院都越来越少，那个兽医院都越来越多，大家宁愿养小狗也不要养小孩，我们受不了。我觉得很悲哀，虽然说起来好笑，但是恐怕很多包括老人养狗养猫养宠物，年轻人养狗养猫养宠物，也是希望那个狗那个猫那个宠物成为他的安慰者。为什么？因为养小孩常常成为他的痛苦者，折磨者，不是吗？哎呦，人类到这样子哈，我们已经进步到这个地步了，我们已经优势到这个地步了，我们已经有这么多享受，这么多舒适了。我实在是非常落伍。今天我刚刚是从乌来回来哈，那有个退休会，有人带我，然后他们懂电脑，然后就跟我讲了很多。哇，这现在的手机啊，有什么有个什么什么东西？我说，因为最近听到人家说，你就我给我一个 PTT 还是什么？APP 哈，他就我说那什么东西，你看我还讲错了哈。然后他说什么什么，我也听不太懂，但是就是很神奇。我们现在东西真多真好真方便，我也希望我会用这些东西。 可是我们真的很需要安慰，好寂寞，我们好孤单呐、啊，老人年轻人都是。怎么为什么在学校里面，我去有的时候去乡下，因为我们是传道人，有的时候会去什么南投啊、台东啊这些乡下原住民的学校，这些学校小学人也很少，非常少，但设备都很好，政府都花了很多钱，在很多教室里面，这原住民的山上的教室哦，都有那个什么投影机是吧？我都不知道什么 PTT APP 什么 P 什么 P 啊。但是人怎么是这么痛苦，不敢生孩子？然后现在我也碰到有朋友，美国的朋友、加拿大朋友，我觉得他们都很幸福了。哎呦，他们好难过，我为他们难过也难过。就他们的宠物死了，他们狗死了。各位，这说起来好笑，实在是不好笑。因为跟狗在一起很久，他们说这些狗这些猫都很有感情的，你养个十年，他说哎呀比儿女要孝顺多了，或懂事多了哈。然后一旦死了就很难过。我碰到是极端的反应，那极端反应是相反但是又有相同的。一个极端反应就是绝不再养狗了，因为死的时候太难受了。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反应，就马上要养，因为没有狗陪实在太难过了。各位，如果你听这些都像天方夜谭啊，我才没这问题，那感谢主。如果你的家庭很幸福，如果你的信仰很好，你觉得你不需要安慰者，或者主已经是你的安慰者，或者甚至我们感谢主，我希望这个团体是你们在这里，你们觉得哎呀我们的感情很好，常常有一些安慰和鼓励啊，那都感谢主，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不过如果我们在人间真的有这些，包括我们的教会的朋友弟兄姐妹儿女或父母，包括宠物，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我没有轻看这些东西，我们很感谢主。但是你养再多的宠物，你养再多的儿女，如果没有上帝，你没有真的安慰，还是空虚。就如果要有安慰，需要有耶稣，如果有耶稣基督，就一定有圣灵。而我们在世上，即使是上帝的儿女，即使我们公义又虔诚，甚至西面所表达的是我们基督徒已经是因信称义，公义又虔诚，我们已经有了基督，我们已经有了圣灵，我们应当还是需要上帝给我们的安慰，安慰、鼓励、提醒、责备，包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因为我们每天有征战，每天有新的艰难，每天有新的担心。现在我的小孩越来越大了，有一个已经要结婚了，另外一个啊，就是工作状况都很好，很不错。这几天电话，他在伦敦啊，因为他们公司他状况很好，他们公司就要裁掉他们，可能是要裁员。然后也是我发现在台湾也是一样啊，今天教会碰到一个姐妹，我说最近忙吧，她好忙啊，哦那很好啊，那表示生意好。她说不是，是一个人当三个人用，就大家都裁员嘛，然后你就多做一点事嘛。这位姐妹已经快60了，也是一个人单身。哇，我也感谢主，幸好忙点，要不然我想也真是很需要安慰者哈。人生有艰难，我们基督徒并没有减少这艰难，我们公义虔诚有盼望，但是我们有艰难，我们需要主每天给我们安慰，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也借着平凡的人。这个平凡的人在今天他看到就是耶稣，耶稣当然不平凡，但是他看到的路加的写法又平凡极了，他就看到一个父母抱着孩子，而且这孩子是要按律法的规定办理，就跟每个人一样，他身在律法之下，要把我们这些在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啊，这你们的小孩，我们当然没有一个人会这个样子了，是这样子也不一定是好事，就是 我们生的孩子，如果你把他带来，我们在这里可能很多是孙子了，带来，哎呦，这孩子好像你啊，这大概我们听到最多就是好像妈妈，眼睛好像啊，怎么怎么逗一逗，哇，这个西面把小孩子接过来说的话太重了。我们中文是，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如果把那个用拉丁文，原文是希腊文，但是中世纪大家都喜欢用拉丁文，这是路加福音里面几个颂赞里面的一个 Nunc Dimittis 西面颂。西面颂的这一句话，安然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翻简单一点就是，主啊，让我死，让我死，让我死，有一点悲情，这里没有悲情，就是中文是说我可以死了，或者说死而无憾了，或者说我一生的愿望达成了，现在我可以死。所以这句话不好翻译，翻让我死有点想自杀，不要拦住我，我要跳，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是很满意的，让我死，因为我已经满意了。各位，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说这句话，我不知道乾隆皇帝十全老人要死的时候是不是啊，让我死，我不相信，中国人不认识上帝都是怕死的，很恐怖的，我们不怕死，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也知道神给我们的救恩，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我们听到主的话，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得安慰得鼓励，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我们听到主的话，我们在生活中主借着我们的家庭环境各样的事，包括各位，就是你我，就是我们这些平常的不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人物，我们看到主的恩典，经验主的恩典，求主给我们这样信心吧。我们不一定是在死前或老的时候能够看到一个小孩，然后这是给我们很大的盼望，以耶稣那种盼望也不会再有了，但是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我想到雅各的一个事情，旧约的雅各哈，旧约创世纪里面哈，创世纪可以你用很多很多方式来表达，创世纪里面用一个方式来表达或者来形容，创世纪从第一章开从第二章开始一直到最后，创世纪里有个主题可以贯穿整个创世纪，就是欺骗。蛇是欺骗了夏娃，这是夏娃后来讲的，然后到创世纪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好像也有欺骗，那个欺骗包括约瑟的哥哥好像捏造了父亲的话，那么就是一直到结束好像都还有欺骗。其实这也没什么稀奇，我们今天也常常活在谎言里面，这个欺骗里面别人我们不去说了哈，这欺骗里面的一个诈骗头子就是雅各，哼，雅各就是以色列的列祖啊，是一个诈骗头子。我们也知道他如何，不能说骗，但是他巧取豪夺的，他哥哥是说骗了，把我的长子的名分骗去了，但是另外一件事他可是真的跟他妈妈一起合骗他的父亲，那个骗里面欺负他父亲眼睛看不见而骗他的父亲，内幕我们不讲了。那么也许雅各后来就很看重，就是不要被骗，不过雅各后来还是被骗了，他最爱的儿子被其他的儿子卖掉了，他们骗他说他被野兽吃掉了，雅各就非常悲哀，非常痛苦，他悲哀痛苦了大概21年，他更痛苦了，因为那个环境越来越恶劣，包括他所住的地方有饥荒，包括他派他儿子去买粮食，去埃及买粮食也一去不回，包括最后他好像所有东西都没有了， 那么在那个时候，上帝让他听到一个消息，就是他儿子约瑟还在，而且做了大官，而且要接他去。他们父子就见面了，见面在创世纪46章第30节，雅各就对约瑟说，对他这个已经以为已经死了的儿子，我记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啊，这叫死也瞑目了嘛，对不对？就是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也会讲，只是我还是觉得，如果你没有信耶稣，你不知道死后的审判的可怕和上帝救赎的美好，你还是会有那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就算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有圣灵的人，有上帝话语应许的人，如果我们不是常常与主同行，我们也还是会怕。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宣告，雅各讲的我们能懂。哎，我实在太辛苦了，我这一辈子又苦又短，但现在看到我亲爱的儿子还活着，而且这么发达啊，我死也甘心。后来雅各又曾经讲过一句话，在创世纪48章11节，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我原来以为已经见不到了，我们已经是生死相隔了，见不到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哇，各位，这是很大的福气，看见，我的眼睛已经看见。当然我们不是常常看见，但是我们都可以听见，我们听见上帝的话而有信心活下去，那就是有福的。这西面看到的其实是平凡不能再平凡的一对小夫妻，可能是小夫妻，有人说约瑟已经年纪大了，我不知道，起码玛利亚是很小的，然后一个普通的婴孩，他就称颂上帝。这称颂上帝是抱着这个孩子称颂上帝，不过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在这里用三位一体。他说，主啊，这个主啊，是不是也可以对他对这个婴孩的称呼，大概是没有，不过我们可以这样了解，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主让我死，我死而无憾，因为我已经看见了，照约翰福音的讲法，也就是我经验了，我得到了你的救恩，这个救恩不是我，如果任何人因为自己的幸福快乐，自己儿女的幸福快乐而满意，那都是不够的。上帝的救恩绝不会是给一个人、一家人、一个国、一群人的，上帝的救恩是给万民的，因为上帝是万民的上帝，这是你在万民眼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好，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他们很稀奇，所以我们又看到他们信心的成长是有成长的。各位，玛利亚和约瑟对耶稣有多少认识，你先不要就想到，就我们每次想到就是好像在一次启示中就认识定了，然后就没有任何的起伏，我想一直都有起伏的，我们信心都有起有伏，有增有减，我们希望是继续不断的进步。约瑟是在梦中听到天使对他的吩咐，不要羞玛利亚，约瑟在听天使在梦中指示他，要他逃到埃及，然后从埃及又回来。约瑟对他自己这个儿子是多么的伟大，是多么的不凡，有多少了解，圣经真没有告诉我们。玛利亚知道的可能多一些，但玛利亚恐怕也很困惑，因为我相信他生这个孩子，我们再一次说，耶稣跟其他孩子除了没有罪以外，跟任何一个孩子是一样的。那么以前讲过，前一阵讲过，怀孕的时候天使讲过他会怎么怎么了不起，在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有一群牧羊人来说，那个这个孩子是救主，主基督，这个孩子的出生是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那现在应该算第三次了， 有一个老人西面说，这个是万民的救恩，上帝的拯救。哇，父母很稀奇，我们这么平凡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孩子呢？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也同样不知道他们终其生了解了耶稣多少。然后第34-35节，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是对母亲讲的，为什么没有对父亲讲我们不晓得，也许玛利亚有个特别敏锐的心。西面很一般的传说就是这是他第二次的婚姻，他的原配已经死了，不是西面，就是约瑟，约瑟是第二次的婚姻，年纪已经大了，所以在耶稣成长的时候，成年了以后，就是或者是甚至还没有到成年，约瑟就死了，所以可能是玛利亚把他和其他的儿女抚养长大的。那所以也许特别需要提醒玛利亚，这个孩子贝利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的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要做毁谤的话，这些话恐怕都不是太好听。我们对一个小孩子的出生，大家都说吉利的话，那这孩子漂亮啊，聪明啊，将来怎么样怎么样。如果直接翻译就是，这个小孩站起来就有很多人要摔跤，这孩子贝利叫许多人跌倒，这个孩子成功会叫很多人失败，这个孩子优秀会叫很多人愚笨，这个孩子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话不是太好听，这孩子贝利叫许多人跌倒，但这也是真实的。耶稣的救恩临到每个人，接受的人就跟耶稣一起站起来，不接受的人就跌倒了。有人因为信靠上帝，信靠耶稣，他们被耶稣兴起了；有人因为远离上帝，不信耶稣，成为一个毁谤的画饼。耶稣会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不管是我们对上帝的诚恳是真实的或者虚伪的，耶稣都会把它显露出来。你的心会被刀刺透，哦，圣母玛利亚，这个重担实在不好承受啊！当然我们还是说是一个福气啊。第36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她近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这是把很长的一段事情很浓缩的讲。这个女先知她进来，就在这个时候应该是西面讲完话的，她进来，我们也不知道她怎么知道的，圣经没有讲，只有讲她很近前，那神就让这个老人，这个老妇人，她知道这些事，然后她称谢上帝，然后他把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传讲。也就是各位，这个场景女先知亚拿好像没有直接跟耶稣或者是玛利亚约瑟讲什么话，只是他们对其他人讲，有一个孩子为你们生，有一个孩子会救赎你们，有一个孩子会让你们脱离一切的辖制。即使讲这些，包括他自己和门徒也不懂，他们懂的也许是，他们的理解也许是，这个孩子会像大卫一样把罗马人赶走，他们不知道这孩子所做的是更伟大的事，更伟大的事就这孩子会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我们很感谢主，今天我们看到的，我们再回想一下，就是耶稣的显现是一个很平常的显现，父母是很平常的父母，那一个晚上是一个还算平常，最多有一个天君的诗班比较不平凡一点，其他没有什么不一样，整个耶路撒冷没有什么改变， 也没有讲到西律杀鹰的事，也没有讲到其他刺激的事，只有两个老人，一个西面，一个亚拿，说了几句不是很应景的话，以后大概都一切好像很正常的回复平静。当然我们知道还有其他的事情，如果照马太福音就是第三，照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配在一起就是39节，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应该就把博士和他们逃到埃及的事插进来了，就在这里插进来。那我们在这里不去把它插进来，我们在这里只是说，愿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每一个日子里面，我们感谢主，赞美主，侍奉主。若主让我们碰到很特别的事，是很欢喜的，我们特别感谢主。若没有什么，我们也感恩。若我们碰到艰难，我们很希望主能够安慰我们。若我们看到别人艰难，让我们也能够用主所赐的安慰来安慰其他的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感谢你对我们有奇妙的爱，有奇妙的计划。主，你给我们五官，叫我们在这世上能够经历你的恩典，也能够享受，也能服侍你。我们用我们的五官听说看尝做事，我们用我们的五官享受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了很特别的事，听到了很特别的事。主啊，愿我们都圣灵把我们的眼睛打开，让我们知道不管有没有特别的经历，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美好的，让我们有这个信心，不仅是眼睛看见，我们全人都知道你为我们做了奇妙的事，是安慰我们的，也是安慰万民的。我们感谢你，奉主的名祷告。